的夜晚，人的思绪是复杂而凌乱的。有的时候，我会想起一个人、一段情，或者是一首藏在心底的老歌。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又会想起谁？
似水流年，流年似水，陪你走过花落花开。
11:36，欢迎你在这个时候继续留在我们似水流年的约会当中。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最后的一个环节，想要和你分享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是来自我们似水流年网站上面的每人推荐当中的一个感人的故事，名字叫做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
还记得爱哭爱笑孩子气的你，还记得电影散场后那场莫名其妙的大雨，还记得月光下轻轻叹息，还记得那年春天一见钟情的美丽。雨季不再来，
我是一个孤儿，是哲野把我捡回家的。那一年他落实政策从农村返回城市，在车站的垃圾堆旁边看见了我，一个漂亮的安静的小女婴，许多人围着他走上前，一个女婴对他灿然一笑，于是他给我一个家，还给了一个美丽的名字桃夭。后来他说，我当初那一笑撑得起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哲野的一生极其悲惨，他的父母都是归国的学者，但是都没有逃过那场万花浩劫，愤懑之中双双弃世。哲野自然也不能幸免，发配于农村，和相恋多年的女友劳燕纷飞，他从此孑然一身，直到35岁回城的时候见到了我。我管哲野叫叔叔。童年在我的记忆里并没有太多的不愉快，只除掉一件事。上学的时候，班上有几个调皮的男生骂我野种，哭着回家告诉哲野。第二天哲野特意接我放学，问那几个男生谁说他是野种的。小男生一见高大魁梧的哲野都不敢出声，哲野冷笑说，下次谁再这么说让我听见的话，我揍扁他。有人嘀咕说，他又不是你生的，就是野种。哲野牵着我的手回头笑，可是我比亲生女儿还宝贝她， 不信哪个站出来给我看看，谁的衣服有他的漂亮，谁的鞋子谁的书包比他的好看。他每天早上喝牛奶吃面包，你们吃什么？那帮小孩子听了顿时气馁，从此再也没有人骂过我是野种。长大了以后想起这事儿，我总是会失笑。我的生活比起一般的孤儿要幸运得多。我最喜欢的地方是书房，满屋子的书，明亮的大窗子下是哲野的书桌，有太阳的时候他专注工作的轩昂的侧影像一幅逆光的画。我总是自己找书看，找到了就窝在沙发上，隔一会儿哲野会回头来看我一眼，他的微笑比冬日窗外的阳光更和煦。看累了我就趴在他的肩上静静地看他画图写文章。他笑着问我，长大了也做我这行？我撇撇嘴说，才不要呢，晒得那么黑，脏也脏死了。哲也是个建筑工程师，但是风吹日晒一点也无损他的外表，他永远温文尔雅，风度翩翩。断断续续的并不是没有女人想进入哲也的生活。我八岁的时候曾经有一次，哲也差点要和一个女人谈婚论嫁，那个女人是个老师，精明而漂亮，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喜欢她，总觉得她那脸上的笑像是贴上去的。哲也在，她对我笑得又甜又温柔，不在的时候那笑就变戏法似的不见了。我很怕她。有一天我在阳台上看图画书，她问我，你的亲爹妈呢？一次也没有来看过你。我呆住了，望着他不知道说些什么好。他啧啧了两声又说，这孩子傻，难怪他们不要你。我愣住了，忽然哲也铁青着脸走过来，牵起我的手，什么也不说回了房间。晚上我一个人闷在被子里哭，哲也走进来抱着我说，不怕，夭夭不哭。后来就再也没见到那个女的上我们家来了。再后来我听见哲也的好朋友秋飞问他，怎么好好的又散了。哲也说，这个女人心术不正，娶了她夭夭以后不会有好日子过的。秋飞说，看来你还是忘不了叶兰。八岁的我牢牢记住了这个名字，长大了后我知道叶兰就是哲野当年的女朋友。我们一直相依为命，哲野把一切都处理得很好，包括让我顺利健康地度过青春期。我考上大学之后，因为学校离家很远，就住在学校里，周末才回家。哲也有时会问我，有男朋友了吗？我总是笑笑不作声。学校里倒是有几个还算出色的男生，总喜欢围着我转，但我一个也看不顺眼。有一个倒是高大英俊，无奈成绩三流，有一个功课不错，口才也不错，但是外表实在普通，还有一个功课相貌都好，但是气质却像个莽夫。我很少和男同学说话， 在我的眼里，他们都幼稚肤浅，一在人前就来不及的想把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太着痕迹，太不稳重。20岁生日那天，哲也送我的礼物是一枚红宝石的戒指。这类零星的首饰，哲也早就开始帮我买了。他的说法是，女孩子大了，需要有几件像样的东西装饰。吃完饭，他陪我逛商场，我喜欢什么，马上就买下来。回学校之后，敏感的我发现同学们喜欢在背后议论我，我也不放在心上，因为自己的身世已经习惯人家议论了。直到有一天，有一个要好的女同学私下把我拉住，他们说你有个年纪比你大好多的男朋友。我莫名其妙，谁说的？女同学说，据说有好几个人看见了你跟他一起逛商场，亲热得很呢。他们还说，难怪你看不上这些穷小子了，原来是傍上了大款。我的脸慢慢地红了起来，过一会儿笑着说，是他们误会了。我并没有解释，静静地坐着看书，脸上的热久久地不退。周末回家，照例是大扫除。哲野的房间很干净，他常穿的一件羊毛衫搭在床沿上，那是件米咖啡色的尊领，买的时候原本看中的是件灰色鸡心领的，可是我挑了这件。但是哲野笑着说，好，就依你，看来小妖要是嫌我老了，要把我打扮得年轻点呢。我慢慢地叠着那件衣服，微笑着想一些琐碎的零食。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发现哲野的精神状态非常的好，走路的时候步履如风，偶尔还听见他哼着歌曲，倒有点像当年我考上大学时的样子。我很纳闷。星期五，我接到了哲野的电话，要我早点回家。出去和他一起吃晚饭。他刮胡子换衣服。我狐疑地问，有人帮你介绍女朋友？哲野笑着说，我都老头子了，还谈什么女朋友，是你邱叔叔，还有一个也是很多年的老朋友，一会儿你叫他叶阿姨就行了。我知道那一定是叶兰，我8岁的时候就记得的那个名字。路上哲也告诉我，前段时间通过邱飞，他和叶兰联系上了。叶兰的丈夫几年前去世了，这次重建感觉都还可以，如果没有意外，他们准备结婚。我不经意地答应着，渐渐地觉得脚底下开始发冷，慢慢地往上蔓延。到了饭店，我很客观地打量着叶兰，微微有点发胖，但并不臃肿，眉宇间尚有几分年轻时的风韵，和同龄的女人相比，她无疑还是有优势的。但是跟英俊挺拔的哲野站在一起，她看上去老很多。她对我很好，很亲切，一副爱屋及乌的样子。回到家，哲野问我，你觉得叶阿姨怎么样？我说，你们都计划结婚了，我当然说好了。那天晚上，我直到凌晨才睡着。 回到学校我就病了，发烧，撑着不肯落下课，可是只觉得头重脚轻，终于栽倒在了教室里。醒来发现我躺在医院里，在挂吊瓶，卓也坐在旁边看书。我疲倦地问，我这是在哪儿？卓也紧张地过来摸我的头，总算醒了，病毒性感冒转肺炎，你这孩子总是不小心。我笑了，要生病小心有什么办法？哲也除了上班就是在医院，每每从昏迷中醒来就立即找寻他的人，要马上看见才能安心。我听见他和叶兰通电话，夭夭病了，我这几天都没空，等他好了我就跟你联系。我清凉的笑，心里说，如果我病了能让他天天守着我，那么我何妨长病不起。住了一个星期的院才回家，哲也在我的房门口摆了张沙发，晚上就躺在上面，我稍有动静他就会爬起来探视。我想起自己更小一点的时候，我的小床就放在哲也的房间里，半夜我要上卫生间就自己摸索着起来，但是哲也总是很快就听见了，帮我开灯，一边说要要小心啊，直到我上小学才自己睡。叶兰买了大棚的鲜花和水果来看我，我礼貌地谢她，她做的菜很好吃，可是我吃不下。我做了梦，梦见哲也和叶兰终于结婚了，他们都很年轻，叶兰穿着白纱的样子也很美丽，哲也愉快地笑着，就是不回头看我一眼。我清晰地闻到新娘花束上飘来的百合香味儿。我猛地坐起来，醒了，然后又躺回去，绝望地闭上眼睛。黑暗中，我听见哲也走进来，接着床头的小灯开了，他叹息，做什么梦了？哭得这么厉害。我装睡，然而眼泪就像漏水的龙头，顺着眼角滴向耳边。这一病折腾了十几天，等到痊愈，我和哲也都瘦了一大圈。他说还是回家来住吧，学校那么多人一个宿舍，空气不好。他每天开摩托车接送我，我的脸贴着他的背，心里忽喜忽悲。以后叶兰再也没有来过我们家，过了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我才确信叶兰也和那个女老师一样是过去式了。我顺利的毕业就职，可是上天却不肯给我这样长久的幸福。哲也在工地上晕倒了，医生诊断是肝癌晚期，我痛极攻心，却很冷静地问医生还有多少日子。医生说一年，过去更长一点。我把哲也接回家，他并没有卧床，白天我上班请一个钟点看护，中午和晚上由我自己照顾他。哲也笑着说，看都让我拖累了，本来应该是和男朋友出去约会呢。我笑着说，男朋友那还不是万水千山只等闲。每天吃过晚饭，我和哲也出门散步，我挽着他的手臂，除掉比过去消瘦，他仍然是高大俊逸的，在外人眼里这何尝不是一幅天伦图。只有我 在美丽的表象下看得见残酷的真实。我清醒地悲伤着，我清晰地看见我和哲野最后的日子一天天飞快地消失。哲野很平静地照常生活，钟点工说每天他有大半的时间是待在书房的。我越来越喜欢书房，饭后总是各泡一杯茶，和哲野相对而坐，下盘棋，打一局扑克，然后帮忙整理一下他的资料。他规定有一叠东西不准我动，我很好奇，终于有一天趁他不在的时候偷看到了，那是他厚厚的几大本的日记。夭夭生了两颗门牙，下班去接他，摇晃着扑上来要我抱。夭夭是10岁生日，许愿说要哲野叔叔永远年轻，我很开心。小夭夭，他真是我寂寞生涯里的一朵解郁花。今天送夭夭去大学报道，他试试自己抢先，我才竟然发现他已经长成一个美丽少女，而我垂垂老矣。希望他的一生不要像我一样孤苦。邱飞告诉我叶兰的近况，然而见面并不如想象中的令我神往。他老了很多，虽然年轻时的优雅没有变，他没有掩饰对我尚有剩余的好感。夭夭得了肺炎，昏睡中不停喊我的名字，醒来却只会对我流泪。我很震惊，我没想到要和叶兰结婚的事情对他的影响这样大。送夭夭上学回来，觉得背上凉飕飕的，脱下衣服检视，才发现湿了好大的一片。医生宣布我的生命还只有一年，我不害怕，但是夭夭，它是我的一件大事。我死后如何让他健康快乐的生活，是我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我捧着这几本日记本，眼泪簌簌地流下来。原来他是知道的，原来他是知道的。再过几天，那叠本子就不见了。我知道哲野已经处理了，他不想我知道。他知道我的心思，但他不知道我已经知道了。哲野是第二年的春天走的，临走他握着我的手说，本来想把你亲手交到一个好男孩的手里，看着他帮你戴上戒指才走的，来不及了。我微笑，他忘记了我的戒指20岁时他就已经帮我买了。书桌的抽屉里有他一封信，很简短的几句。夭夭，我去了，可以想我，但不要时时以我为念。你能安详平和的生活才是对我最大的安慰。叔叔。我并没有哭得昏天黑地，半夜醒来，我似乎还能听到他说，夭夭小心啊。在书房整理杂物的时候，我在柜子角落里发现一个满是灰尘的陶罐，很古朴很曲直。我拿出来洗干净，后来发现那上面什么装饰也没有，只有四句掩体，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恨不生同时，日日与君好。